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北领地录得更多新冠病例，延长封锁。总理今天将详述对关键技术的蓝图。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虚拟会谈。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保安与移民爆发冲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领地延长了对凯瑟琳 Catherine 和罗宾逊河 Robinson River 地区的封锁，延长期限至11月22日星期一下午6点。此前北领地记录了9个新的本地感染新冠病例，均为原住民。北领地首席部长迈克尔·冈纳表示，在放宽限制措施之前将实施佩戴口罩的规定。
There is a chance the virus has seeded and moved.
病毒有可能已经感染社区并在移动，我需要所有有症状的北领地居民接受病毒检测。我们希望看到整个领地的检测反馈。在爱丽丝泉、藤南特里克、凯瑟琳和达尔文，我们将每天进行废水检测。我今天发出一个警告，在这些地方发现任何一个的废水检测结果呈阳性，就可能足以触发实施封锁措施的决定。关于维多利亚州有争议的大流行病权利法案的辩论仍在继续。那些反对公共卫生和福利修正案的人敦促上议院推迟该法案，他们担心该法案会延长反封锁抗议活动。目前已有数百人在议会外举行了抗议集会。该法案将授予维州州长和卫生部长宣布大流行病和发布公共卫生命令的权利。政府对法案做出修正，以确保获得3位跨党派议员的支持后，几乎可以保证该法案获得议会通过。维州反对党领导人马修·盖伊表示，该法案需要问责措施。如果你不打算动用它，为什么政府要通过封锁相关立法，把再次封锁我们变得更加容易呢？如果像政府所说那样，大流行病和封锁已经结束，他们为什么还要匆匆忙忙地在议会立法，使我们更容易再次被封锁呢？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但政府中没有人回答。与此同时，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多米尼克·佩洛提已经暂停了卫生部长布拉德·哈扎德的一项拟议提案。该法案寻求扩大该州应对新冠疫情的紧急权利，直到2023年。在周一晚上的党事会议上出现分歧后，佩洛提先生表示将在夏季修订拟议的立法。该州的警务部长大卫·埃利奥特告诉天空新闻，他鼓励州议员和社区成员对计划的延长提出质疑。我们将确保任何变化都受到严格审查，必须确保新州人民知道，当涉及到这些限制时，政府并不想过度延伸权力。政府成员、议会成员以及社区成员挑战其极限是非常合适的，它需要受到挑战，这是合适的，我鼓励这样做。在大流行病期间，拟议的这项法案将赋予政府权力用于推行口罩令、封锁和宵禁措施等。由于持续的海外旅行禁令，100万持有临时签证的人和10000名难民仍然处于困境中。人权法律中心的一份新报告敦促莫里森政府放宽边境限制，以便这些人可以根据需要来往澳洲。资深律师斯科特·科斯格里夫表示，对那些持有签证并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人来说，不得不被迫祈求难得的豁免来见家人是不公平的。自本月重启国际旅行以来，只有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民和他们的家人能够在不需要豁免的情况下进入澳大利亚。在肆虐的河水漫入新州西部中心城镇后， Forbes 福布斯区域的人们度过了焦虑不安的一个晚上。在连续数日的暴雨过后， Lachlan River于昨晚达到洪水警戒线，淹没了福布斯区域的低洼地区。周二早上，新州紧急救援服务部要求1800个居民撤离。 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将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论坛上详细介绍联邦政府在所谓关键技术方面的蓝图。在今天的讲话中，莫里森先生将警告，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必须防止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被用作压制的工具。 量子技术将是一个7000万元科研中心的核心，该中心旨在根据与美国的协议将澳大利亚的研究商业化。总理将把澳大利亚与美国和英国的 AUKUS 协议作为应对破坏式技术的一种方式。联邦工党准备宣布一项24亿澳元的快速宽带扩展计划，将光纤接入到150万户家庭和企业。 联邦反对党将公布这项政策，承诺到2025年总体上将有1000万澳大利亚住所可以接入光纤。该党在声明中表示，可靠优质高速的互联网不是奢侈品，而是21世纪关键的基础设施。反对党估计非大都会地区的66万个家庭和企业将能够接入光纤。 他们还承诺不会将NBN私有化。 澳大利亚未来工作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相比新冠疫情之前，澳大利亚人从事无薪工作的时间更多。 2021年，澳人平均每周从事 6.13个小时的无薪工作， 而这一数字在2020年为 5.25， 在2019年为 4.62。 此前澳大利亚央行行长菲利普·罗伊指出，每年涨薪额度只有超过 3% 才能与央行预计的通货膨胀率的中间水平持平，而这也是央行决定是否升息的重要参考。央行希望在上调当前 0.1% 历史最低利率之前，能够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 2%至3% 的区间。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美国总统乔拜登，鼓励台湾人民独立就等同于在玩火。两国领导人举行了网络视频虚拟会谈，与会期间，专家们呼吁构建两国关系未来至关重要。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鲍尔·亨利表示，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危险的导火线。
他说，对于两位领导人来说，最好的理解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理解彼此如何看待目前的动向将非常重要。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应该确保任何一方不得企图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国对台湾问题的政治理解上以任何最基本的方式转变立场。
被缅甸军政府判刑11年并监禁近半年的美国记者丹尼·芬斯特已被释放回国。今年37岁的芬斯特是缅甸独立杂志《缅甸前沿》的编辑主任。芬斯特上周五被当地法院判刑11年，他被控煽动罪、违反移民法和非法结社罪。11月初，美国前外交官与人质谈判代表比尔·理查森赴缅甸访问，并和军政府领导人敏莱昂 会面，但尚不确定芬斯特获释是否与两人的会晤有关。芬斯特在获释后表示，他在缅甸仍有工作尚未完成，但他本人没有返回缅甸的计划。Yeah,
I'm not finished. I need to slowly break it to my mother that I'm.
他说：“是的，我还有尚未完成的工作，这也是我要慢慢告知母亲的事情。我在会上也提到，我需要与美国这边的朋友沟通。” 我也仍有许多朋友被重新安置到边境的另一边，我们需要了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滞留在白俄罗斯波兰边界的移民与边境保安爆发冲突，波兰边界保安想试图从白俄罗斯入境的移民投掷催泪瓦斯和使用高压水枪，而多名移民也向波兰部队投掷石块试图冲破边境路障。白俄罗斯政府被指怂恿移民跨境进入欧盟地区， 总统卢卡申科对此予以否认。按照波兰告诉欧盟的说法，好像是我们白俄罗斯把来自全球各地的难民汇总到这里来的。对于那些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白俄罗斯的人，我们允许他们入境，并且我认为其他国家也应效仿。而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人，即便罪行最轻微，我们也会把他们送上回家的班机。我们今天就遣返了5000个这样的人。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发生两起爆炸，造成至少三名平民死亡，三名自杀式袭击者也现场毙命。两起独立的爆炸分别发生在该国议会大楼附近和市中心警局总部，爆炸也造成数十人受伤，多辆汽车起火燃烧。目前尚不清楚发动爆炸的动机，但乌干达政府过去曾经类似爆炸事件归咎于伊斯兰激进分子所为。 周一在英国利物浦一出租车内引爆的自制炸弹导致一名男子死亡事件发生后，英国当局已经公布了该名男子的姓名。伊迈德阿尔斯威米恩是嫌疑犯，他是32岁寻求庇护的移民，于2017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司机大卫派利在出租车着火后设法逃离，现在已经出院，在肯辛顿被捕的四名男子已被无罪释放。 新的研究显示，得了肾病的女性相比男性有更高的死亡率和更短的预期寿命。与悉尼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份报告显示，肾病对于女性影响更大，肾脏衰竭使女性有更大概率英年早逝，且比男性少活 3.6年。 生物统计学家和该报告的首席作者尼克尔·德拉冯塔博士表示，年轻女子特别容易受到影响， 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去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确实，一些事情更大的影响了成熟群体，所以可能是较为年轻的群体中有少数人受到了卫生保健质量的影响，或者没有得到他们本应该需要的卫生保健服务。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止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7，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3零美元，1.04五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731人民币、5.69一港币和20.34五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凯恩斯有阵雨，最高温度33度。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珀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7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8度。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